很高兴今天能够可以再一次回到在家的当中，虽然跟上一次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哈，不过我们还是聚集在一起，我们还是奉主的名来敬拜他。刚才呢，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就是我们读哪两段的圣经，一段呢就是在马太福音，一段就在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以弗所书。表面看好像没有办法可以看得出有什么关系一段就是讲到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我们大家都容易明白，但是怎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忽然间要提到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可以进天国呢？到底两段的经文怎么可以把它拉在一起？然后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信心与行善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两段经文都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第一段就是现在好不好先翻到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是一向我们都知道的，是我们整个可以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很重要在这里呢特别提到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神给我们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的一个恩典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说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完全是神的作为，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哪一方面的努力所以呢可以在神的面前换取他的救恩，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完全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也是时候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这个要小心的我们常常不是说我们要请他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做我的救主，是不是这个在想深一点的时候呢不完全对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是我要请他，那他还是一个客人，是不是我要请他到我的心里面好像我也有一点的告，就是这个功劳，是不是我要请他我跟你说，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是提到是神一直的邀请我们。The invitation is always from God to us. 事实上呢，我们说我们邀请他，你在圣经里面你没有看到哪一处是这样的教导我们，除了在启示录里面好像有一处地方是提到主在门外敲门那谁打开的他就进入到我的心。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哪一段经文说我们邀请他。事实上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呢，是神一直的邀请我们，所以呢基本上是我们回应他的邀请所以我们常常说呢，神是做了100%所有的工作根本我们是不配的，不过呢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说是神的恩典。第二方面就是说，根本我们是谁，我们配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吗？一点都不配我们根本呢在世上的时候应该承担我们犯罪的效果，我们远离就是远离神我们应该承担远离神这个后果，不过是他完全我们不明白的一个就是恩典，竟然他邀请我们，竟然呢他不单是爱我们，他是具体的把他的爱表现出来，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把它拆到这个世上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是神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位神不是只是讲的，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他这是清清楚楚的，非常具体的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可以呢，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的爱子，能够可以认识他。不但认识有一个神，乃是认识一个非常具体的，他真的是爱我们。从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啊，保罗跟我们讲，我们得救是本福恩，完全是一个恩典。那这个信不是我的功劳，这个信只是我们一个回应啊。我常常说呢，这个信有一点像，当我们比方说发高烧的时候呢，我们就拿一些药来吃啊。那你不能够说啊，幸亏我吃药啊，如果我不吃药的话呢，啊，只是药都没有用。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药很有效。我们吃药不是一个功劳，药还这个药能够把我的病啊可以治疗，是这个药的一个功劳。那今天呢，我们面对神清清楚楚的那么奇妙的一个救恩，所以保罗跟我们讲，我们是应作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任何的行为，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一段圣经是很清楚的啊。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啊，在这里不是讲得清楚吗？也应作信，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呢，就好像把它范围在这个信啊，所以我们很紧张，到底信的内容啊，我们所信的内容啊，那当然信的内容很重要啊，我们也追求啊有一个坚固的信心啊，大的信心。那我们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有大的信心，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有信心的人哈。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不知不觉呢，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只是范围在信仰的内容啊。我们很紧张，你信了是不是对的？你信了是不是纯正的？我们很紧张这个。那我不是说呢这个不重要，这个很重要，无关呢，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因为呢，如果讲到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我跟你讲，魔鬼对信仰的认识可以比你比我更纯正，他比你比我更知道神是谁。什么啊，他对整个救恩的明白比你比我更清楚，但是呢，魔鬼绝对没有办法可以得救。虽然他对信仰的认识非常纯正，非常正确，但是这个救恩跟他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按照雅各书所讲的，魔鬼同样的是知道有一位这样的神，魔鬼同样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雅各书跟我们讲，他信的长进什么，他是很惧怕。我们导师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信仰不能够单单只是范围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因为如果只是范围在一个理论的层面的时候呢，魔鬼在这方面跟我们可以一模一样，甚至他可以比我们更清楚。但是呢，这样对神的认识给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特别啊来看，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看我们的信仰。 在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我曾经在你们的当中啊来讲到，我就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那里呢，耶稣跟我们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的话呢，啊，他就要舍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今天还是稍微跟提一下这一句的经文。我刚才说呢，在过去好多信徒都以为呢，如果我的信仰是纯正的话呢，如果我对神啊有信心的话呢，我就是信徒。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看刚才我说马可福音上一次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三十四节，那里提到耶稣说谁跟从我的话呢，好像跟信仰或者是信心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舍己，然后呢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像如果我们跟从主，不是单单对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乃是要舍己，而且呢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他。事实上如果我们再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提到有还有其他的场合，他提到呢跟从他，比方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说呢谁是他的门徒呢，在怎么样的情形人家才会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他说除非你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那往下一句就是说众人才会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好像其他的人是不是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不是看我们的信仰。另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跟门徒特别提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呢，在那里他也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多结果子，就是他的门徒。那如果你从整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来从向下文来看的时候呢，所谓多结果子，基本上的这个果子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好像是我们做主的门徒一个更重要更明显的一个指标。那我刚才所讲的呢，基本上就是说呢信仰不是单单范围在信仰的内容，也要看信仰的果效啊。这个有点像，就是你说这个是苹果树，你怎么讲都没有意思，除非这个树是结出苹果出来，啊，那就清清楚楚了。那现在呢，我们跟人家说，哎，我们有非常纯正的信仰，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跟从主的，讲什么都没有意思，除非我们有跟从主的这个果子。所以现在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啊，刚才讲的以弗所书里面呢有一两项的事情，我觉得呢是过去我们一直呢都没有特别注意的。在过去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段经文是不是非常熟，如果是的话呢，我差不多保证你最熟的是第八节跟第九节，你大概没有特别注意第十节啊。所以呢我们对看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呢啊，对，我们就认识救恩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就明白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乃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对这方面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啊。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啊，在这里呢第八节跟第九节呢，如果我们只是注意第八节跟第九节的话呢，我说我跟你讲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比方说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那 在这里呢，事实上呢，是把第八节第九节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恩典呢？为什么我们虽然不配，但是神仍然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呢？第十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为要叫我们行善。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行善这个字呢，第十节行善这个字呢，跟第九节的行为这个字是在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那就有一点很奇怪。好像第八节第九节跟我们讲，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你能够得救，但是呢第十节好像跟我们讲，你得救就是为着行为。大家觉得明白吗？好，第八节第九节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第十节就跟我们讲，你得救就是为着行为。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呢，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得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就好像没有办法抓得到。所以呢，我今天上午这个时间，我希望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们只是停留在第八节、第九节，忘记第十节。事实上，按我刚才这样的解释，第十节是更重要。我以前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哎，你们星期六晚上不要看电视看得那么晚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星期六晚上，因为礼拜天不需要上班，不需要上课，所以呢，看电视看到一点两点，那结果呢，星期天去教会，那大家都在打瞌睡。所以我就说星期六晚上不要看电视看得那么晚啊。然后呢，还有那星期天星期日早上要预备一套整齐的干净的衣服好好的穿。那如果我就停在那里的话，谁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星期六晚上不可以看电视看得晚一点，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星期天早上我要预备好我的衣服？如果我只是停在那里的话呢，那我前面所讲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除非我跟他们说，为什么星期六晚上不要看电视看得那么晚呢？为什么星期天早上我要好好的预备一套干净的齐整的衣服，就是为着我们星期天要敬拜神，是不是？我们做前面的或者是不做前面的，就是为着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就是星期天我们要去教会敬拜神。所以要去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当然星期六晚上不要睡得那么晚，当然早上我要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穿去敬拜神，整个就有意思，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注意第八节第九节，然后根本我们忽略了第十节，就有一点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问题。保罗跟我们讲，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就是为了行为。所以保罗跟我们说第八节第九节，然后他说呢，为要叫我们行善，更说哪一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如果没有第十节，还没有完成整个的救赎。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那你现在就可以成为我的儿女呢，就停在那里。不是说现在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就停在那里，你将来你就可以进天堂了，在那里可以有永恒的享受，就停在那里，没有意思吗？在这里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的，就是 为着叫我们行善。好，那我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行善到底是什么的事情呢？我刚才说这个行善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跟这个行为是同一个字。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解释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方法，这是呢要特别看一下保罗在整个经文啊，当他在这里啊两次提到这个行为行善是同一个字，他在整个向下文还有用这个字吗？如果保罗在这个比方说以弗所书除了第二章他还有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用同样的字的话呢，就帮助我们理解到底行善是什么怎样的一回事啊。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看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太清楚到底保罗跟我们提到这个行为行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好，事实上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这个字用了四次啊，用了四次，两次在这里出现，但是呢还有两次呢啊，同样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圣经的话呢，我邀请你啊也放一下，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我可以读给你听啊。另外一处同样这个字是出现的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说，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志，建立基督的圣体。在这里十二节呢，成全圣徒就是同样是这个行为这个字啊，大家都知道所谓成全圣徒呢啊，就是建立我们的作为信徒啊的信心。所以在啊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成全圣徒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信心方面我们可以呢有继续的成长啊。因为呢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那一方面都没有成全，但是呢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继续的啊在灵性在各方面有啊增长的话呢，就是成全圣徒啊。所以呢当然在第四章十二节呢基本上就是说建立这个信徒，所谓建立信徒当然这个也包括就是建立我们的教会啊。教会是谁？教会不是一栋的建筑物，教会就是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信心方面有继续不断的成长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就有成长。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另外 一次呢，这是第四次出现这个字呢，这是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保罗在那里提到，那安慰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保罗在这里提到所谓安慰无益的事，这个事也是在这里提到这个用这个行善这个字或者是行为这个字。所以呢第五章十一节第四次提到这个事情这个字的时候呢，所暗示的或者是所指明的就是我的生活行为啊，我的道德的标准。刚才在四章十二节就是我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啊的行为，第五章十一节的呢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我的行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保罗在这方面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意思就是说回到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 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呢享受他的恩典，为了要叫我们行善。行善不是只是我捐一些钱，不是单单我做一些好事，具体的事实上是很具体的。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以后呢，有两件事情，或者是有两方面的行为的范围，我们需要做的行善。第一，这是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彼此之间都需要来建立我们彼此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啊？基督教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基督教绝对不会叫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只是一个人就可以自己修行啊，我们就可以呢可以认识神，没有这个人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个团体的当中啊，这个 community 啊，我们说就是教会啊，这个教会这是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追求，一起的彼此影响。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字也常常出现，就是彼此，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接纳，我们彼此的谦卑，彼此好多好多啊！甚至有人对这个彼此建立了一个神学的系统啊，彼此啊 ，one another 啊，我们在信主以后呢，除了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以外，也是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彼此的建立互相的信心。所以我自己想一下，我是1963年信主，哦，没有想到我信主差不多半个世纪啊，50年。那我就想，我信主已经50年的当中，我肯定我自己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但是我跟你讲，我信心不断的成长不是因为我念圣经念的很多，我想绝大部分是因为我看到其他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怎么样的影响我，有其他的牧师，有其他的信徒，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我的生命的当中留下非常难，就是难完完的啊，这个烙印啊，我相信我也希望我能够留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建立他们的影响。事实上，这个在教会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成长，所以就是这个形象。所以弟兄姐妹，你得救，你信主啊，你有一个责任，就是建立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啊，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表现。我常常觉得，现在呢，这个世界因为电脑、电视，整个传播的媒介啊，非常的发达，所以如果说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我跟你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都知道谁是耶稣，都知道基督教。现在呢，我跟你讲，我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是在非洲传道啊，我再过一个星期我要去非洲啊。在非洲你以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基督教吗？一点都不是，他们听过，就算在非洲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都听过耶稣，都听过所谓基督教。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主呢？没有接受在这里那么美好的一个救恩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只是听到。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听到没有什么特别，现在我们听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什么？你看电视，你看收音机， 你透过好多不同的所谓传播的媒介，你听到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看到。现在呢，保罗事实上就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不能够只是稍微讲一下。如果我们只是跟人家稍微提一下讲一下的话呢，那他每天都听很多很多。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只是一套的啊，一套的 information， 因为现在太多 information 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 information，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他们能够看得见的形象。在接触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有一件事情。在1994年，在非洲的劳旺达 Rwanda， 非洲一个什么？我讲的卢旺达。OK， 谢谢。我每一次讲用国语讲到，我都学了一些东西啊。劳旺达啊。这个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就是种族的大屠杀。OK， 3个多月，这是100天，全国超过80万人被杀，非常悲惨。被杀的其中很多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姐妹，他在这个非洲国家的南部，他的家族有54个人，53个人在他的面前被杀。但是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年轻，结果呢他给轮奸，身体有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但是他没有死去，他还活过来。但是呢他活过来还是非常的悲惨，因为他从这个事情他就承受了2个所谓后遗症。第一，他得到艾滋病，因为轮奸他的人当中有人有艾滋病，结果他就得到艾滋病。另外他就怀孕，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不是他要的，也不晓得是谁的。往后10几年，他怎么样活下去呢？他跟人家讲他活下去就是因为他的邻舍可怜他，所以呢就请他帮忙。结果他就是帮他的邻舍来种田，就很勉强的糊口，很可怜很可怜。结果他就是这样的，就过了10几年，后来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就访问他。当他们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到底他是怎么样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遭遇？基督徒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遭遇？神在那里，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问？没有想，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姐妹回答的是怎样？在英文她说 ：“Life is still good because we are in God's hands。”她说：“我们还在神的手中，所以她说我的生命还是可以的，还是好的。”事实上，她继续的说：“ 我事实上已经饶恕那些轮奸我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可以理解。但是他继续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所以他说我已经饶恕他。我不容易明白，后来探访他的人发现他还继续的收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她的双亲就是因为艾滋病都死去，孤零零非常可怜，结果她就收养了这个另外一个女孩子。后来她还这些访问他人继续发现，她不单照顾两个这样的小孩子，而且他在整个市政这个 community 市政上面呢，还继续的来不断的关怀艾滋病的病人，因为在非洲啊一些地方，艾滋病还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哇，弟兄姐妹，这个姐妹刚才所讲的，她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他是怎么样？是遵守了主的教导。为什么我特别提到遵守主的教导是那么重要呢？回到刚才，我不是请大家看马太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啊，在这里呢，我刚才说好像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不是？事实上很有关系。刚才我说呢，行善啊。我们得救以后，事实上是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目的的啊。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在这里是提到这个事情啊，在这里提到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哇，我是啊，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惧怕的。啊，因为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在这里是提到有的是不可以进天国的。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嘿，这些人他们满口的说主啊主啊，哎，这些人是认识主的，所以他们才会满口的说主啊主啊。另外呢，这些人甚至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好多的异能，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讲的，他们呢事实上是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甚至在这里是他们可以行神迹的啊，他们能够行异能的，他们传道赶鬼的啊。我刚才说我会不会是其中一个人？我同样是主啊主啊，我不是同样是奉主的名传道，我会不会在主的面前主把我说，哎，我不认识你？不过呢，我们回到二十一节再看一下，在那里呢，耶稣跟我们讲到，不是啊，所有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天国，谁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反过来我们明白，谁能够进去遵行天父旨的旨意，谁不能够进去，这是不遵行天父旨意的。而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非常重要，在约翰福音你多次的会看到耶稣跟门徒说，如果你爱我，人若爱我，他说就必遵守或者是遵行我的命令。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念主祷文，大家都很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一句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下。怎么样才能够 看到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非我们信主的人遵行他的旨意，是不是？大使命大家都很熟。大使命呢，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把福音带到万民的当中。他怎么样说？是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或者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把福音传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让他们听到，乃是让他们做主的门徒。怎么样帮助他们做主的门徒？怎么样知道你跟我是主的门徒啊？在这里耶稣事实上很清楚已经跟我们讲了，就是呢遵守主所教训我们的。所以在初期教会，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看到初期教会非常兴旺，在短短的时间福音非常顺利的传播，好多好多人数以千计的人来归入道主的名下。为什么？因为初期教会，如果我们好好的看的时候，你特别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特别提到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基本上都是主的教训，所以呢，我们遵从主的旨意，遵守主的教训，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很可惜，我们信主以后很少在这方面来思考，是不是？很多时候我倒是觉得，我很多人信主以后是希望主遵守他的旨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求主，主啊，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你帮助我带领我，给我这样的祝福，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办。很多时候我们是求主来遵守我的旨意，所以我们信主到底是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从此以后我遵行他的旨意，还是我找到有一个耶稣，他按照我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是我们信主。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行善，我们信主行善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希望重新的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底我们是怎样的领受这个救恩。不要停在拿到这个救恩我就坐在那里，你就忘记了我们领受的这个救恩按照刚才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目的，为要教我们行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神让我们乐在一些困难的当中，真的，我们不要的。不过我在过去几十年的侍奉的生活的当中，我相信我们所有肯定是同意，我们都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信主以后同样有各样的困难，同样有打击，同样有失败，同样有挫折，同样有好多好多这一类的困难，同样会患病，同样会有交通的意外，同样。不过呢，很多时候神让我们乐在这样的困难的当中，是要我们能够可以来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永远是在夏天，永远是在非常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心是不堪一击。但是呢，除非我们的信心是经过各样的困难，经过春夏秋冬，我们的成长才会是健康， 神要的是我们这样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我们要付代价。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跟我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啊，不是为自己，是为主，而且是被十字架来跟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题时间，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
的。好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里面，我们永远各样宝贵的。